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刘宝坤，而家系2月19日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上午9点，亦即系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哋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5千赫，39.76米。以下系新闻提要。中国代表团在华盛顿与美国举行新一轮贸易谈判，中国指美国以华为间谍风险为理由打压中国电信发展。英国首相发言人表示对 5G 网络安全问题的评估仍然继续。伊朗说欧洲在维持伊朗核协议方面做得不够。中国国务院星期一傍晚公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四大中心城市作为区域发展的核心引擎。时事评论员刘瑞兆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
香港的优势是越来越少了嘛，现在呢就大家看看大湾区落实完全是国内主导，而香港在保护两制上面呢，特区政府是更加呢是放松的。未来大湾区发展下去，香港会是怎样呢？我想很多人呢都不是那么乐观。
详细情况请留意时事经纬环节，不过请先收听由张富杰报告国际新闻。
中国贸易代表团这个星期在华盛顿与美国进行新一轮的贸易谈判。白宫在星期一公布的声明说，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欢迎中国代表团从2月19日开始在华盛顿进行有关美中两国贸易关系的谈判。白宫在声明中说，这次谈判是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去年12月1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所达成协议的组成部分，两国在90日内进行谈判，着眼点是中国做出对美中贸易有影响的结构性改变。美国在两国领导人去年达成贸易战暂时休战的协议之后，将对总额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的关税从10%上调到25%的计划推迟到今年3月1日。如果美中两国不能够达成协议，美国将会在来紧的3月2日实施关税上调计划。不过特朗普总统较早时候表示，如果双方接近达成协议，他亦都有可能推迟关税上调的期限，不过他并不愿意这样做。白宫的声明说，双方会谈的牵头人的会谈从2月21日开始，美国代表团由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率领，参加谈判的有财政部长鲁钦、商务部长罗斯、总统首席政策顾问库德洛和总统贸易及工业政策助理纳瓦罗。白宫的声明中说，在此之前美国副贸易代表格里12月19日率领美国代表团和中国代表就进行副部长级的会谈。中国指控美国说有中国有可能利用它的设备对外国客户进行间谍活动，是试图打压中国电信业的发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一说，美国偏执藉口以政治手段打压中国企业发展。他说这个是虚伪、不道德的、不公平的霸凌行为。美国曾经表示他怀疑北京利用华为公司制造的设备针对外国政府进行间谍活动。华为是世界上最大的电信设备制造商，至今为止美国未有提供任何支持他的讲法的确凿证据。华为说他会拒绝中国政府的这一类要求。美国副总统彭斯上个礼拜在慕尼克的一次讲话中警告欧洲国家，在寻找开发 5G 通讯网络时要认真看待中国的威胁。他说，我们必须保护关键电信基础设施。美国呼吁所有的安全伙伴提高警惕，拒绝那些有可能损害我们的通讯技术或我们的保安系统的企业。英国首相特雷莎梅的发言人在星期一表示，英国对 5G 网络弹性的评估仍在进行中。较早前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安全部门的负责人已经得出结论，称他们可以管控使用华为产品所带来的任何风险。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说，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认为，在 5G 网络中使用中国华为公司的设备所带来的风险可以被降低， 咁将会使到中英国成为首个挑战华盛顿针对华为嘅行动嘅大国。不过英国首相杜蕾莎梅嘅发言人星期一表示，我哋对有关 5G 安全同弹性嘅正确政策方法嘅审查仍在继续当中，审查正喺度考虑一系列嘅选择，尚未作出决定。伊朗话，欧洲为维持2015年伊朗核协议所作的努力正在失败，伊朗人民越来越支持重启伊朗核专案。伊朗外交部长泽利夫星期一在慕尼克安全会议上发表讲话，指责美国和以色列寻求对伊朗发动战争。美国副总统彭斯较早时候指责欧洲帮助支持他兰的凶残政权。欧洲在这里走紧钢线，一边试图安抚其大西洋彼岸的盟友，一边努力维持伊朗核协议。最近几日，这些紧张关系暴露无遗。美国副总统彭斯是这样说的。
They've led the effort to create mechanisms to break up our sanctions. They call this scheme a special purpose vehicle.
彭斯说，他们领导打破我们制裁的机制建立，他们称这个计划是为特殊目的的载体，我们称它为打破美国对伊朗凶残革命政权制裁的努力。美国对16个州针对特朗普总统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向特朗普行政当局提出起诉。特朗普总统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是为了绕过国会，获得建造边界离场的资金。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一次讲话中敦促委内瑞拉摒弃社会主义，并且说美国谋求和平权力过渡，但是所有选择均在考虑之列。他的这次讲话至少部分目标是委内瑞拉的军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时事经纬环节。我们首先来讲讲关于香港的消息。中国国务院星期一傍晚公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四大中心城市作为区域发展的核心引擎。香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指导思想下，必须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的地位，并大力发展创新以及科技事业。民主派忧虑大湾区规划削弱香港独特地位，令人才流失，甚至沦为中国二三线城市。另外有时事评论员分析，广东不断以经济带动削弱香港的话语权，令两制受压抑。下边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中共中央及中国国务院星期一，即是2月18号傍晚颁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全文大约26000多字，分为11章40节，提出要在2022年形成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框架，2035年实现大湾区内市场互联互通。粤港澳大湾区的范围围绕中国珠江三角洲地区伶仃洋，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中山、江门、惠州和肇庆九个位置相邻的中国广东省城市，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组成的城市群。大湾区规划纲要以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四大中心城市作为区域发展的核心引擎，增强对周边区域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四大城市各有分工，其中香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指导思想之下，必须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的地位，大力发展创新和科技事业，培育新兴产业，建设亚太区国际法律和争议解决服务中心。纲要更加反复强调中国广东省九个城市和港澳两个特区要融合互补。香港被计划成为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亦都被规划为物流及供应链管理应用技术、纺织及成衣、资讯及通讯技术、汽车零部件、 纳米和先进材料等五大研发中心。时事评论员刘瑞绍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整个主导能力都在广东，尤其是在广州和深圳。他认为从整个纲要推出的过程已经知道，香港一直希望在金融以外有更吃重的角色，但是纲要提及的高科技，深圳已经比香港更加早起步，因此高科技已经占深圳 GDP 大约 40%。纲要提及香港要做高创科，肯定会同深圳和其他广东的城市有摩擦。刘瑞绍表示，香港主权移交超过21年来，已经错过很多发展高科技的机遇，目前正值美中贸易战谈判期间，美国肯定会关注香港的高科技发展会不会以交流为名偷偷转移到中国。
早排咧，国内已经有一个计划，就是话拨了一笔钱，中央俾嘅，就是俾香港的科技人员喺香港做科研，然之后嗰个成果咧可以纳入国家项目里边。咁如果冇中美贸易战咧，冇华为事件啊，冇高科技战咧，咁呢一样嘢香港可以做，但系而家外国唔放心噶嘛，系嘛？嗱，咁所以呢一点咧，亦都好难。
刘瑞绍表示，另一点值得关注嘅系，中国尤其系广东省不断以经济带动发展，令香港嘅话语权不断削弱，从而令到香港嘅两制更加受到压抑。佢认为大湾区嘅规划反而可能令外国投资者对香港失去信心。刘瑞绍仲话，对未来香港在大湾区规划之下的发展不是太乐观。
再加上北京他一直在香港都是重经济轻政治，那连串近年来 DQ 议员啊，或者近期的将一些疑犯移交大陆啊，都是完全削弱香港两制的。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外国就更加觉得你香港两制都没有同國內一個城市有咩分別呢？即係香港即使有呢個大灣區，表面上有光環啊，吸附埋香港，但係實際上係已經可以睇到咧，香港嘅優勢咧係越嚟越少啦嘛。咁而家咧就大家睇下大灣區落實完全係國內主導，咁而香港喺保護兩制上面咧，特區政府係更加咧係放鬆嘅。咁未來個大灣區發展落去，香港會係點咧？我想很多人都不是那么乐观了。
专业议政的资讯科技界立法会议员莫乃光星期二，即是2月19日回应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表示他们一直都强调香港的发展和大湾区城市之间的独特性和差异，这个就是对香港最重要的保障，包括一国两制、法治环境。莫乃光表示，过去几十年来，香港各行各业和专业都有同中国合作，不过他们亦都关注香港在上个月底刚刚被美国传统基金会评为全世界最自由经济体，而同时间香港可能在大湾区出现被规划的情况，甚至被视为中国内地的一部分。
國際的社會對於香港的經濟自由度是會怎樣去評價呢？更加重要的就是，正當我們現在面對一個全球經濟和一個政治都是逆轉的時間，我們見到很多貿易的糾紛是出現，貿易的很多的衝突，在這個環境之下，我們希望特區政府甚至中央政府呢，都是要很小心去處理這個情況，不要令到我們在國際社會的眼中呢，真真正正是實或者事實上亦都同香港人的眼中呢，亦都是成為了中國內地的一部分。如果是這樣的話呢，我們是很大機會呢，是會得不償失。
莫乃光表示，规划纲要绝大部分内容都是指向中国内地，欠缺国际化的元素，例如让香港年轻人去中国创业， 莫乃光又表示，纲领公布之后，香港政府在将来的政策和决策上会采取什么态度。他质疑，如果纲要没有提及的政策，是不是就会放在很低的层次。他担心香港政府在政策上的更新会变得更加懒惰，既得利益者可以继续垄断香港。莫乃光表示，纲要在创新方面都是只着重研发，但是并没有提及市场的开放。他又认为创科不是只是依赖中国的资金。莫乃光又表示，香港政府近期提及的再工业化等等，纲要只是提及研发的成果最好转化成为一些产品，而制造的时候就要在中国广州的南沙，因为那里是一个转化的基地，将来的厂房应该放在南沙。反而香港政府过去提及的再工业化，现在是不是不做，或者将来香港的角色是什么。莫乃光又关注纲要提及会建立一个大湾区的大数据分享和分析的平台，他担心可能会影响香港的资讯自由流通和私隐等的安全问题。莫乃光呼吁香港市民不要只是关心将来大湾区的流动电话漫游费是不是会取消，带来的会不会有其他负面的影响，才是市民需要关注的重点。特别是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除了法治，很重要的还有资讯流通和言论自由。如果这些方面香港因为大湾区的融合而受到影响，香港绝对是得不偿失的。
要非常之谨慎去处理，因为始终两地的法规制度各方面有非常之大的不同，特别在资讯流通方面是非常之非常之不同，可以说天与地的分别。所以在这一方面，不论是市民的网络的安全、私隐，以至到各方面我们担心的包括网络的自由的这个资讯流通等等，会不会受到一个反而是一个负面的影响呢？
民主党主席胡志伟发声明回应大湾区规划纲要，表示大湾区其他中国广东省城市都以自身利益为最主要考虑，以竞争的角度寻找发展的好处。如果香港继续以不竞争的陪跑心态面对大湾区发展，只会成为其他中国城市的妹仔，损害香港长远利益。他认为港府必须改变思维，设法引进人才，以免香港变为人才沙漠，沦为中国内地二三线城市。公民党党魁杨岳桥发声明回应大湾区规划纲要，表示纲要由上而下规划了香港特区在大湾区中的角色，但是最受影响的香港人就从未被咨询，整个规划过程欠缺透明度，香港政府更加从来未透露过程中向北京提出过什么意见。如此被规划，只会让人担心香港的独特地位可能会被削弱。杨岳桥表示，纲要主张香港与大湾区加强融合，但是只字未提怎样维护香港的一国两制和法治等的制度，令人忧虑在融合过程中香港的一制会慢慢被牺牲。杨岳桥又表示，在现时的国际政治形势复杂的大环境下，将香港融入大湾区，国际社会可能会将香港等同其他中国的国内城市，香港所处的独立关税区地位会受冲击，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造成影响。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即是2月19号会见传媒，表示纲要是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谋划，层次高、范围广、内容广泛的发展大框架，香港由最开始已经有份参与草拟，因此他不认同香港是被规划，而是积极主动参与。
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够用好这些机遇，恐怕就好像 習近平主席在2017年7月1日的重要講話裏面，他引述一句香港的俗語，就是蘇州過後沒聽答。
對於有意見認為綱要內容空泛，林鄭月娥回應表示，綱要是屬於指導性框架文件，應該待有正式措施出爐之後才作全面客觀的評價。他又表示，粵港澳三地政府首長星期四，即是2月21日將會聯同北京中央法改會和港澳辦官員在香港主持綱要宣講會，他希望能夠引發各界加深討論和提交進一步的意見。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即使華盛頓同北京就目前的關稅僵局達成協議，在崔宗賢學術院發表演講的很多專家認為，這個仍然不足以逆轉兩國之間的新冷戰。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米勒從首爾發來報導。
前南韓外交通商部長尹永寬說，他們正在進入一個更加不穩定和危險的國際關係時代。尹永寬並非是持有這一種看法的唯一分析人士。前美国驻华大使瑞孝健说，建设性的美中关系的基础现在比最近数十年任何时候都更加脆弱。瑞孝健在鲁布殊和克林顿政府期间曾担任驻华大使，他现在是基辛格中美问题研究所所长。他说，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敌对竞争将继续对东亚国家的利益造成不利影响。瑞孝健说，如果华盛顿和北京没办法在西太平洋就各自的利益和抱负达成妥协，这个将加大军事对峙的可能性，将经济发展的资源转移到危险的代价巨大的军备竞赛，加大核扩散的可能性，以及东亚国家必须要选边的压力。前奥巴马和特朗普政府期间担任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说，美中关系的恶化对北韩以外的其他东南亚国家具有影响，所有国家都将抗拒被迫在新冷战中选边站。此外，南京大学中国南海协同创新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朱峰说，在特朗普执政的前两年期间，北京仍在应对华盛顿对华政策的转变。朱峰说，中国对双边关系迅速变化的范围和速度感到震惊，目前关税之争被北京敲响了警钟。瑞孝健归纳说，最终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从这种冷战结果中获益，尤其是中国和美国。在崔仲贤学术院美中韩三边会议开幕式上发表演讲的专家不确信北京和华盛顿将如何解决目前破裂的关系。北京大学教授贾庆国说，他认为华盛顿的中美关系的政治气氛比北京的更坏。他说，很多人更关注的是美中关系的负面，忽视了这种关系的正面。他还说，两国有很多共同的利益，双方在全球治理问题、移民、腐败、反腐、洗钱乃至网络方面有很多的合作。贾庆国说，从北京和华盛顿共同利益和愿望出发，两国的互利关系就能够建立并管控。南韩亚洲大学教授金向圭还建议，为了平衡或者协调区域的竞争，亦都可能需要中等国家在促进美中关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拉塞尔说，由于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局势已经从根本上改变，加强美中关系可能很难。拉塞尔说，这些亚洲国家从美国的政策从奥巴马转向特朗普，从特朗普转向下一任总统之中受到的巨大冲击，已经损害对美国政策持续性、特征和可靠性的信任，致使亚太国家被迫要寻找其他的出路，削减对美国的依靠。贾庆国说，中美紧张关系对区域的另外一个影响是北京在北韩去核化之中的作用。他说，在中国，一些人认为北韩去核化是美国的问题，北京不应该涉入其中。其他的人则认为这个是中国的问题，中国应该同华盛顿合作提出解决方案。不过由于美中紧张关系加剧，这些人会说， 现在中美关系好不好，他们为什么还要帮助美国呢？贾庆国还说，如果美中成为敌人，这样一些人会认为不向北韩施压符合北京的最佳利益，这样可以给华盛顿制造更多的问题。贾庆国说，美国和中国如何解决双方目前的问题，将会影响到北京的外交政策。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2月27号至28号在越南河内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第二次去核峰会。此外，特朗普星期日表示，美中贸易谈判取得了大进展。美国之音记者米勒的报道。
路透社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计划下星期在与特朗普总统举行第二次峰会前，提前抵达越南首都河内，会见越南官员并参观一些地方。韩联社报道说，金正恩的先遣队已经抵达越南进行准备工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据韩联社的报道说，金正恩的实际幕僚长金昌善在上个星期六已经现身越南，他到访了北宁省，引发了公众猜测金正恩是否会参观南韩企业三星电子在当地的一个智能手机制造工厂。韩联社还表示，金昌善还是访问越南著名的旅游胜地下龙湾。路透社在上个星期六援引三名消息人士的讲话，金正恩计划在下个星期一，亦即是2月25号抵达越南首都河内。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第二次峰会计划是在2月27号以及是28号在河内举行。消息人士透露，金正恩抵达河内之后，将会首先会晤越南官员，然后参观越南制造业重镇北宁省，再前往港口工业城市海防系考察。越南国家主席阮富仲亦都将会会见金正恩。路透社较早之前的报道说，金正恩提前抵达越南，会先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共产党国家越南从美国昔日的死敌变为是美国的伙伴，而且成为亚洲的繁荣经济体，可能是对金正恩是特别有吸引力。国家利益中心防务研究主任卡齐亚尼斯对美国之音表示，金正恩面临的挑战是，你可能有核武器，但是作为一个经济体，面积只有是佛蒙特州那么大，因此如果他要人民繁荣，他自己继续统治好长的时间，它是需要进行经济现代化，越南就提供了一个途径。在越南，党仍处于控制地位，至少是在名义上面仍然是共产党控制，或者在市场方面不是这样，所以遵循越南的模式，既可以让金正恩维持统治，又能够让经济繁荣发展。卡齐亚尼斯表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北韩和越南亦都有一些相似之处，比如是两国都是和美国交战过，曾经是美国的敌人，虽然北韩目前仍然是，但是有意愿想要改善和美国的关系。越南在冷战时期亦都被一分为二，如同现时的朝鲜半岛。金正恩之前的北京之行到访的北京同仁堂的一个制药厂，该个时候就有分析认为，金正恩可能是向北韩经济发展取经。一些分析人士认为，金正恩毫无疑问会向他的邻国中国学习，但是不希望过度依赖中国。卡齐亚尼斯表示，大家需要记住，中朝关系并不是最好。卡齐亚尼斯认为，金正恩不希望被看作为是中国的附庸。他觉得这个他对此是有些担忧，就前景来看，他是觉得越南道路对他来讲是会好一点。不过卡齐亚尼斯认为，金正恩不会完全照搬越南或者中国的模式，而是借鉴各种不同的模式。金正恩的越南之行是1964年以来北韩领导人首次访问这个国家。有分析人士认为，他此行亦都是为了加强两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而北韩打前站的人员抵越南是进行一系列的准备活动，反映出金正恩渴望利用同特朗普总统的第二次峰会来提升他在国内外的地位。不过卡齐亚尼斯认为，金正恩想要寻求的经济现代化仍然是要取决于他在去核化问题上所作出的努力。美国北韩问题特别代表比根预计在这个星期将会同北韩代表金赫彻在河内会面，试图就北韩在去核化方面应该是采取什么具体行动，以及是华盛顿会相应提供哪一些奖励措施达成一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是新闻提要。中国称希望加深同伊朗战略互信。瑞典向中国派遣监察员调查桂文海女儿所披露的密会详情。蔡英文首次证实将寻求2020年总统连任。七名退出英国工党的议员宣布另立政治团体。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在沙特阿拉伯王储即将访华的前夕，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二对到访的伊朗外长扎利夫表示，中国希望加深与伊朗的战略互信。路透社报道表示，尽管中国依赖中东石油，但中国传统上在中东冲突或外交中扮演很小的作用。不过中国近年来一直努力提升它的影响力，特别是在阿拉伯世界。沙特王储萨勒曼这个星期较晚时候将会访问中国，因此中国需要谨慎地把握平衡。王毅对伊朗外长表示，他观看了扎利夫星期日在慕尼克安全论坛上为伊朗权力所做的明确辩护。记忆中国观众也看到了，王毅还表示希望为中国和伊朗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注入新的内涵。瑞典外交部星期二表示，瑞典将会向北京派遣一名监察官员，以便更清晰地了解近期在斯德哥尔摩的一次由瑞典驻华大使、两位中国商人以及被中国扣押的前香港铜锣湾书店大股东桂文海的女参与的密会的情况。外交部发言人说，瑞典外交部事先不知道驻华大使林戴安安排的这次会面，并将他召回国进行调查。艾德马克表示，这位监察员将会审视外国当局在这件事件中的活动。此外，已经被扣押了近三年多的桂文海的女安吉拉桂近期撰文说，在 他在林戴安的安排下，1月25号在斯德哥尔摩和两名商人奇怪地会面。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采访时证实，他将会投入2020年台湾总统选举角逐连任，尽管已经有几位的绿营的人士公开表示反对他竞选连任。蔡英文星期一2月18号在总统专机上接受 CNN 记者采访时作出上述表示，这个是蔡英文首次公开表示寻求竞选连任。他对 CNN 说，他想完成自己对台湾的愿景。蔡英文说，现任总统想为国家做更多贡献是很自然的事，也都希望完成自己的目标。七名退出英国主要反对党工党的国会议员宣布将会成立一个独立的政治团体。他们退出工党的原因是不满工党领袖对英国退欧和反犹太主义指控的立场。该组织星期一在伦敦市政厅对记者说，自从科尔宾于2015年担任工党领袖以来，工党已经发生变化，他们并且指工党不再容忍中间偏左的政治观点。中国的新媒体行动正在展开针对千禧一代网络管控、压制年轻人不满情绪的蔓延。有中国问题专家指出，同他们的前辈相比，中国年轻一代生存环境的确非常艰难，政府应该从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和基本制度入手，改变中国年轻一代的不满情绪。由于海关通关时间被延长至少40日，中国的煤炭交易商停止采购来自澳大利亚的煤炭和焦炭，导致它的价格下跌。据路透社报道，上海一间交易公司的经理表示，停止购买澳大利亚煤炭的原因是不知道来自海关的限制会有几长。星期一的一场激烈战枪战造成九人身亡，其中包括四名印度士兵和三名激进分子的嫌疑人。同时，印度安全部队正在搜捕一宗自杀式炸弹袭击的组织者。这宗炸弹袭击导致印控喀什米尔20名准军事部队人员死亡，更加令到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紧张关系升级。 由于以色列同波兰在纳粹大屠杀犹太人的历史问题上产生纠纷，原定在以色列举行的中欧领导人峰会被取消。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取消了波兰在耶路撒冷举行的这次峰会的计划。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示意美国关键的执法官员2017年对他展开妨碍司法的调查，并考虑启动一项宪法修正案将他罢免时，是从事叛国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特朗普在他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海滨度假地海湖庄园抨击了前联邦调查局代理局长安德鲁·麦卡布。麦卡布星期日晚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台说，他和司法部副部长罗德·罗森斯坦讨论了动用宪法第25修正案。根据这项修正案，如果副总统和15名内阁成员当中的大多数宣布总统没办法履行本职工作，副总统将会代行总统的职能。麦卡布又说，特朗普2017年5月解雇了联邦调查局局长詹米斯·科米的时候，可能犯下了罪行。科米当时正是负责联邦调查局对特朗普竞选班底和俄罗斯在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有什么联系的调查。特朗普当时曾经说，当他决定罢免科米的时候，他心里面想到的是俄罗斯这件事。在联邦调查局效力21年的麦卡布后来亦都被解雇，他说当时的想法就是他们的调查目标是俄罗斯的恶意活动，以及他们可能是为了支持特朗普的竞选而这样做。而如果总统犯下了妨碍司法的罪行，解雇联调局的局长，以便对他们的调查做出不利影响或者将他封杀，这样作为一名反谍报调查人员，你必须要问下自己，一位美国总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又补充说，所有这类的事实令到他们不禁要问，这位总统和他们最可怕的地方俄罗斯政府之间有没有不恰当的关联呢？罗森斯坦很快就要离开司法部。麦卡布说，罗森斯坦绝对赞同对特朗普进行妨碍司法和反谍报调查，有关启动宪法第25修正案的讨论并没有产生任何的结果。在科米被解职的几日之后，罗森斯坦任命亦都曾经担任联调局局长的罗伯特·穆勒作为特别检察官，接管了涉俄的调查。在这个之前，由于时任司法部部长的杰夫·塞申斯回避了涉俄的调查，身为司法部第二号领导的罗森斯坦接过了涉俄调查的督管权。塞申斯因为曾经在竞选期间同前俄罗斯驻美大使谢尔盖·基什利亚克有个会晤，宣布回避对涉俄调查的督管。塞申斯的回避引起特朗普总统的不满，特朗普最终在去年将他解职。特朗普在推特上面说，他现时已经蒙羞下台的代理联调局局长的安德鲁·麦卡布说了这么多的大话，他因为讲大话被开除，现时他的故事变得更加丧心病狂。他和杰夫·塞申斯雇佣的罗德·罗森斯坦看来好像是策划一次非常违反的活动，而且被捉住了。特朗普又说，必须要对几百万人做出很多的解释，他们刚刚选举了一位他们喜欢的总统，这位总统为他们做了很多了不起的工作，包括在军队、退伍军人、经济等等很多的方面，这是全面的展开违法和叛国的保险单的行动。麦卡布说，特朗普执政之初要求科米放弃联邦调查局对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的调查。另外，特朗普曾经和俄罗斯大使基斯利亚克进行过讨论，这些都是令到联邦调查局怀疑特朗普所作所为的原因。麦卡布又说，这些情形加在一起构成可讲明的事实，就是显示有可能犯下罪行，总统解雇吉姆·科米可能是从事了妨碍司法的行为。麦卡布说，罗森斯坦一度表示愿意佩戴监听装置去到白宫会晤特朗普，好将他们的谈话记录下来。麦卡布又说，罗森斯坦是在有关科米被解雇的谈话之中提出了监听的想法，但是司法部去年说罗森斯坦讲这番话的时候是语带讽刺，并不是当真要这样做。麦卡布去年被塞申斯解职， 当时离他能够全面享受退休待遇只是差一日。司法部说麦卡布被开除是因为他在内部调查期间误导调查人员。麦卡布因为批准下属向华尔街日报披露有关一项调查的情况而受到内部的调查。麦卡布否认有意误导调查人员。他说他相信他被解职只是因为他启动了一项针对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调查。来自南卡州的共和党人林塞加利欧会参议员是特朗普总统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他在星期日说针对麦卡布有关他们曾经讨论试图动用宪法第25修正案罢免总统的讲法，他计划展开调查。加利欧会说司法部副部长否认这个讲法，他们将会举行听证看一下哪个在讲真话，到底发生了什么的情况。格雷厄姆补充说他们是民主政体，大众不能够自行执法，这些是不是以此官僚改变企图呢？他并不知道。穆勒的涉俄调查已经进行了21个月，他的调查目标包括俄罗斯对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干涉、特朗普竞选班底和俄罗斯的联系，以及身为总统的特朗普是否试图阻挠调查从而构成妨碍司法。他已经令到5名特朗普圈内的关键人物被定罪，包括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前竞选经理保罗·麦纳福特以及他的副手里克·盖茨、前外事顾问乔治·帕帕多普洛斯和前特朗普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特朗普的长期顾问罗杰·斯通已经被起诉。特朗普一再否认竞选期间同俄罗斯有任何的勾结，亦都否认妨碍司法。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去年六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峰会时，新加坡的商人利用那个机会通过售卖和峰会有关的商品和举办相关活动赚取金钱。大约2500名记者访问了新加坡，报道引述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话表示，峰会帮助提高新加坡的国际形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从台北发来报道。
特朗普和金正恩的第二次峰会将于2月27号和28号在越南举办。越南的专家表示，这一次峰会会给越南带来更多的回报。这一次在越南河内举办的峰会内容很可能会包括美国对北韩制造武器的担忧。这个峰会将会为越南赢得来自共产主义国家和民主国家的尊重，亦都会对越南的多国外交政策和成为包括大型国际活动在内的商业首选国的名望有好处。新南威尔士大学荣誉退休教授卡尔泰尔表示，所有关键国包括北韩、美国、中国和南韩都信任越南是一个中立的举办国。中国支持北韩，而美国担心北韩在发展核武器。泰尔说，外部关系和成为所有国家可依靠的朋友的外交政策的正确性，越南从他作为第二次峰会举办国所得到的影响力中获益。自从80年代以来，饱受战争创伤的越南经济快速发展，由廉价劳动力吸引来的外国直接投资帮助越南的经济自2012年以来增长了 6% 至 7%。 单单上个月注册的外国投资和一年同期相比上涨了 27.4%。 2017年特朗普将越南的经济进步称赞为一个伟大的奇迹。虽然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对越南有利。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台北报道。
40年前的2月17号，中国军队进入越南，从而开启了为期将近一个月的中越战争。这一场战争在中国大陆被称为自卫反击战，而在国际社会则有着不同的名称，意味着战争性质的不同解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朱乐的报道。无论站在哪种角度或者立场，历史学家都承认中越战争和发生在柬埔寨的越柬战争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中越战争爆发前一个多月，10万越南军人进入柬埔寨，在不够两星期的时间里面就占领了柬埔寨首都金边，并将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赶入泰柬边境的丛林山地。 向越南投诚的前红色高明官员韩桑林、洪森等人被越南扶植为柬埔寨新政府的首脑，而越军占领金边的那一日，1月7号从此成为柬官方命名的解放日，受到柬埔寨全国人民的纪念。韩桑林和洪森相继掌权至今，一直被柬埔寨的反对派人士称做越南的傀儡。但是40年后的今日，柬埔寨与越南以及中国的关系正在发生着微妙的转变。有观察家认为，中国正在从越南手中赢回柬埔寨，洪森政权已经转变为中国的傀儡。但是柬埔寨的学者表示，柬埔寨并不想成为他国代理人相争的舞台。中越战争似乎早已经被两个当事国遗忘，或者说中越两国政府都尽力掩饰40年前曾经发生过这样一场战争。即使在网络论坛和社交媒体上，中越两国的网民都对那场战争展开过激烈的讨论，但是两国的官方媒体都避而不提。记者试图联系两国的学者，请他们对那场战争发表评论，但是记者发出的邮件不是石沉大海，就是遭到话题敏感、不好置评一类的婉言谢绝。但是越柬战争的当事方仍然是纪念着40年前越南对柬埔寨的解放。越南将越柬之间的战争称为西南边境反击战，将红色高棉军队对越南领土的蚕食视作引起那场战争的原因，将捍卫国家领土与推翻红色高棉残暴政权联系起来，赋予它跨境作战的合法性。据悉，从1979年越南进军柬埔寨到1989年9月越南撤军的10年期间，有将近25,000名越南士兵在柬埔寨丧生。上个月，河内举行了西南边境反击战40周年的纪念仪式，越南党政领导人悉数出席。据越南人民报报道，越南总理阮春福在纪念仪式上致辞时表示，1979年1月7号的历史性胜利是越南和柬埔寨以及全世界进步人民的共同胜利。那场胜利显示出越南人民的意志和国际精神，彰显了柬越两国的忠诚友谊，以及越南人民军队和越南共产党对柬埔寨人民的全心全意的帮助。1979年的胜利推翻了波尔布特种族灭绝式的政权，振兴柬埔寨国家，为柬埔寨的增长、发展、和平、独立、中立和繁荣铺平道路。而同时，数万柬埔寨民众亦在金边奥林匹克体育场举行了庆祝柬埔寨重生40周年的大会。柬埔寨首相洪森在这座中国援建的体育场里面致辞时宣称，我们庆祝这个日子是为了使人民不要忘记波尔布特集团令人发指的罪行。类似的纪念仪式在金边已经举行了40年，但是和几十年前不同的是，洪森在发言中不再提及中国。当年在上世纪80年代的集会上，洪森经常在感谢越南解放了柬埔寨人民之后，不忘痛斥中国是一个邪恶势力的根源。但是自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金边和北京的关系逐步改善之后，洪森就不再痛斥中国。实际上，近几年来，随着中国对柬埔寨的投资和援助的急速增加，柬埔寨和中国关系的升温亦是有目共睹。在洪森口中，中国已经不再是邪恶之源，而俨然成为柬埔寨最值得信任的朋友。新年伊始，洪森没有去河内参加40周年的纪念仪式，而是1月20号出访中国。在北京期间，洪森参观了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慰问了在华读书的柬埔寨留学生，会见中国领导人，并从中国领导人那里得到一笔今后三年40亿人民币的无偿援助。作为对中国经济援助的回报，近年来柬埔寨已经先后几次在东盟首脑会议上企在中国的立场，阻止东盟就南中国海问题发表措辞强硬的声明。南中国海争端的主要声索国之一就是扶植洪森上台的越南。洪森政府的立场显然会得罪这个曾经的靠山，因此即使在国内反对派的眼中，洪森仍然被视作越南的傀儡，但在西方观察家看来，洪森已经蜕变成为中国的傀儡。柬埔寨和中国关系的靠近，自然而然地影响到越柬之间的传统友谊。 近年嚟，柬埔寨国内发生过多宗大规模的反越示威活动。2014年，当越南国内因中国在南中国海争议海域进行石油钻探而引发反华骚乱时，柬埔寨境内亦爆发了抗议越南血汗衣厂的活动。去年六月，越南多地爆发了反对政府向外资企业租借土地99年的抗议游行，矛头直指中资企业。几乎在同时，柬埔寨同时爆发了抗议政府对外企长期出让土地的游行，而抗议的矛头则指向越南企业。亚洲时报专栏作者胡德无几耐之前发表了一篇题为《越南是如何失去柬埔寨，而中国又是如何赢回柬埔寨》的文章，指出有迹象表明柬埔寨和越南之间的关系正在恶化，主要是因为北京现在散夺了河内曾经在柬埔寨所扮演的角色。他在文章中列举了几次事件，包括柬埔寨半官方口舌媒体负责人埋怨越南官员看不起柬埔寨，并公开反对向越南企业租让土地。此外，在去年柬埔寨大选前期，红心阵营曾经抹黑反对派领导人和越南密谋，并指责反对派才是真正的越南傀儡。有观察人士分析，很显然红心认为他可以从中国那里得到比从越南得到的多很多的经济援助，转向中国亦是自然而然的事。柬埔寨资深政治分析家倪米斯则认为，红心政府官员对越南的强硬言论可能已经显示出两国之间正在发生着外交分裂。他在接受《金边邮报》采访的时候说，从大的视野下看，越柬一个靠向美国，另外一个靠向中国。外界认为，即使柬埔寨和越南的关系出现了裂痕，但是短期内两国不会公开撕破脸皮。去年年底，有媒体报道，中国正在游说柬埔寨政府，希望在柬埔寨沿海建立一个海军基地。这个讲法遭到红心以及其他官员的矢口否认。2018年12月，在出访越南期间，红心反复向越南总理阮春福强调，这个消息是假新闻，是谎言，是蓄意破坏。从中不难看得出，越南对中国在柬埔寨建设军港深感担忧，而红心则不愿意挑起越南的敌意。柬埔寨战略研究所联合创始人副所长常曼纳瑞斯在接受记者邮件采访的时候表示，柬埔寨高度重视与包括越南、泰国等邻国的关系。他强调，柬埔寨的外交政策应该是永久中立、不结盟、和平共处，不与他国签署军事契约，亦不会允许在本国土地上设立外国军事基地。有分析人士担心，未来的柬埔寨可能成为大国代理人之争的舞台。柬埔寨与中国关系过于亲近，或者会造成柬埔寨在国际社会上的孤立。去年大选前后，红心政府因打压反对派人士、解散反对党而受到欧美等国不同程度的制裁。欧盟撤销了予以柬埔寨的贸易优惠政策，对从柬埔寨进口的大米等产品开始征税。而就在欧盟开始对柬埔寨大米征税的前几日，亦就是上个月红心访华期间，中国宣布了将进口柬埔寨大米的配额增加至每年40万吨。柬埔寨的学者并不担心柬埔寨会被孤立。曼纳瑞斯对记者表示，在涉及到与大国的外交关系时，柬埔寨优先考虑的是中国和日本。毕竟到目前为止，柬埔寨仅仅签署了两项全面的战略合作伙伴协议，其中包括2010年与中国和2013年与日本签署的协议。同时，曼纳瑞斯并不认为柬埔寨应该选择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秩序。他强调，在亚太地区冲突的大背景下，从柬埔寨的角度来看，以美国为中心的区域秩序和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秩序都不是最佳选择。要想维护地区的稳定，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秩序才是柬埔寨的首要选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朱乐的报道。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自称的哈里法国的最后坚守者拒绝投降，他们混在成百上千的平民之中，在最后的一小块地盘负隅顽抗。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军的指挥官、观察人士和反伊斯兰国联盟的官员说，以外国人为主的大约300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到目前为止仍然拒绝放弃叙利亚东部的巴固之村。这个地段方圆并不超过几百平方米。他们又说，为了彻底消灭伊斯兰国实体哈里法国制造障碍的是当地 有最多达1000名的平民，包括伊斯兰国家属儿童，还可能有人质。另外进攻者还担心，另外还有一些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和平民藏身在从巴古之村向外延伸的地道网中。总部在伦敦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一直在关注叙利亚的冲突。该组织星期一在他的网站上面说，伊斯兰国残余战斗人员要求给予他们安全的通道，前往邻国伊拉克，以换取他们释放人质和叙利亚民主军的战俘。但是叙利亚民主军的指挥官拒绝了这个要求。叙利亚人权瞭望台和其他活动人士还说，叙利亚民主军允许将几卡车的食物送入伊斯兰国控制的地段，可能是为了换取释放10名叙利亚民主军战士。在巴古兹的战事缓慢展开之际，一名美国高层指挥官访问了叙利亚民主军的领导层。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约瑟夫·沃特尔上将星期一在叙利亚会晤了叙利亚民主军总司令马兹·卢姆·科巴尼。会晤之后，科巴尼对记者说，他请求美国和盟国在叙利亚境内保持1000到1500名的官兵，以防伊斯兰国卷土重来。他又说，他们希望有空中掩护、空中支援同一支和他们协调的地面部队。他补充说，这支部队应当包括部分美军。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12月宣布美国将会从叙利亚撤军，但是美军虽然撤走了一些装备，最后一批美军撤走的时间表还未有确定。沃特尔曾经力争要继续支持叙利亚民主军打击伊斯兰国，但是他们在会晤科巴尼之后说，并不考虑将美军地面部队留在叙利亚。沃特尔说，所以讨论实际上是不是关于美军留在这个地方，他们探讨的就是联军在这里可能做一些什么事。美国防务官员一直在这里和联盟成员进行讨论，探讨在美军最终撤离之后，联盟成员如何增加他们的援助，但是目前还没有达成协议。同时华盛顿还要求欧洲盟国提供更多的帮助，处理叙利亚民主军目前扣押的几百名加入伊斯兰国的外国武装人员，但是欧洲盟国并不情愿。在星期一，匈牙利外长彼得·阿阿尔托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一次会议上面表示，他认为他们现时的重大努力应当是不让他们返回欧洲。特朗普星期六晚发推文说，他已经请求英国、法国、德国和其他国家接返他们在叙利亚逐步的超过800名伊斯兰国战斗人员，并且让他们接受审判。特朗普又说，替代方案并不是一个好的办法，他们将会被迫释放这些人。法国司法部长尼科尔·贝卢尔星期一对法国电视二台说，法国并不接受这种法号司令。英国亦都顶回了美国的要求。英国内政大臣萨吉德·贾惠德星期五的一份声明之中说，如果你支持了海外的恐怖组织，他将会毫不犹豫地防止你回来。叙利亚民主军的指挥官星期一说，他们目前扣押着来自大约50个国家的大约800名外国战斗人员，还有他们的大约700名妻子和1500名子女。库尔德官员星期一说，这些人的存在是一枚定时炸弹。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在11点至12点，我们是有热线时间，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听日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我是刘宝坤，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